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再度的邀请到陈琼莹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能够再请琼莹教友为我们分享一下，经过了这个您发现了教堂所给您的这份自在之后，接下来您是怎么样开始接触到慕道班，然后怎么样开始学习聆听圣言，是不是可以把这方面的经验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刚开始，我那个兄长，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多了解天主教。
是，
他就跟我讲说，你要慕道。我说，基督教不是说要受洗就可以受洗，为什么那么麻烦？他说至少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哇，
我说好麻烦哦。然后呢，他又跟我讲说，你要当慕道者。
是，
好，我们都要经过这一段，你一定要去了解天主教的教义。你要知道天主是什么，
是，好，
你要知道整个天主教的教义道理，你一定要上道理课，道理班。那我说那是不是自己读就好了啊？我以前在学佛的时候也都是自己读经啊，
是，
念佛经啊，那也没有说要去上什么道理课，都没有。因为我工作平常很忙，那平常都在讲话的，做业务，所以都在讲话，所以呢假日的时候我希望我是自己可以静下心来，我很需要安静。因为我很爱讲话，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会讲很多的话。那我在假日的时候我就很想做我自己，我就会变成判若两人。到假日的时候呢，我话就不多。那我包括我第一次去圣家堂，没有人会就是关注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自在。
是，
然后呢，我觉得我想要就是都没有人认识我，让我就是可以很默默的去感受自己内心。我以前常讲老天爷，老天爷要告诉我的一些话。
是，
然后呢，但是我那个兄长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去慕道。所以呢，他就送我一本圣经跟慕道者指南。那我就开始自己看一看看，看一看看看看，有很多问题我就开始就发简讯问他。因为我是一个，包括以前我在学习的时候，念书的时候，我是一个很我是一个问题学生。所以问题学生是我很喜欢发问，我只要有问题我就一定问到打破砂锅问到底。我的家人都知道，
是，
那我对于这件事我很好奇，我就是坚持，我就一定要了解到，我让我能够了解。因为我常常讲我记忆力不好，但是呢，我会透过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去阅读，我慢慢去体会。包括其实沈神父平常在帮我们上那个慕道班，
是，
好，然后呢，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不是很了解，那我也是也不太能够在一时之间我记得很多事情，但是呢，我就会开始慢慢的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包括去望弥撒。我在慕道甚至还没慕道之前，我就是第一次去了圣家堂之后，我之后的每一个礼拜我一定是礼拜天早上8:30我一定会往那一台弥撒。然后呢，我觉得应该只是参加弥撒，因为我还不是教友，我在看其他这些教友他们怎么上前去领圣体，然后呢怎么去敬拜天主，我在学习他们的动作。然后呢，包括我刚开始去的时候都不知道拿那个感恩祭典来看 好，我完全都不知道。
是，
就第一次我那个兄长有翻，有带我，有拿一本给我，但是呢，至于在哪里呢？其实，第一次只会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都不知道那里面到底在干什么。
是。
那之后呢，我自己去了之后，我觉得，哎，不行，不能每次就是这样子，好像完全都没有目标，而且完全都就是在那边发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是。
当我有这个意念的时候。丽琪姐姐有一次，她就跟我讲说：“琼莹，她知道我每个礼拜主日我都会去望弥撒。她说，你望弥撒的时候呢，你就留一部感恩祭典，里面哈有那个整个流程哈，包括整个神父在讲什么，里面的经文什么都有。我说哦，这样子吗？我说，但是问题是我都不知道怎么翻呢。她说，你先带回去看，到时候再带回来还到圣堂来就好了。我说哦，好，那我就带回去。”那带回去呢也是有时间才翻，所以呢也搞不清楚那个整个内容状况。
嗯，
其实这个是后来的，那我之前我就自己先读那个牧道者指南，
是
先把它读一读之后呢，就有一次我也一样就问我的兄长说，诶，那我是不是真的要上，他说一定要有人帮你上课，你自己看不会懂的，一定要有人带领。那我就问他说，那我是不是要去上什么课，他说牧道班。
是。
那我听他这样讲之后，因为他讲的话我就不敢不听了，我曾经因为调皮不听他的话，让我这样子孤独了那九个月，这对我的教训是非常的严厉的。但是我也很感谢，其实我回来台湾之后，我一直常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会到大陆去？
是，
我相信一定有我的使命要去做。我那时候不晓为什么，我内心就有一股声音告诉我，我去那边绝对不会白白走这一遭。我常常跟年轻人讲，我说走过必留痕迹，
是
好，你只要认真用心的走你的每一步路，我相信一定有它的道理在，你绝对不会白白浪费你的生命。
嗯，
所以这个问号一直在我心里面，我到目前有一点点的，我大概知道有一点点的解答。
是。
然后呢，我那个兄长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去上牧道班。那我就真的就有一次，我望弥撒结束之后呢，我就看到一位最慈祥的神父正在那边发那个就是每周的那个
周讯。
对。然后呢，我就上前去，我说：“神父你好，我可不可以去上牧道班？”然后他说：“啊，牧道班呢、啊，那时候我也忘记他怎么讲，意思好像是到九月才开课。然后我说，哦，这样。他说，但是你可以去上所谓的我们的那个读经班。我说，但是我不是教友，我还没灵洗耶。然后呢，他说，那你之前有什么宗教信仰吗？我说，我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他也没做任何的 comment， 他就是看着我很慈祥的，就说，那我带你去找一位姐妹，好，你就跟他讲。他会带领你的。然后就那个神父就带我到那个丽琪姐姐这边去。那丽琪姐姐呢，其实她的笑容也是让我觉得很放心的。
是。
因为我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因为我老公过世之后，其实我就觉得我一直在寻找那股可以带领我的那个力量。好，带领我的这个人。
是。
然后我看到丽琪她那个笑容，就让我觉得心很安定。
是。
所以我临洗之后，或者说他临洗前，其实我看到他我都很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每次都跟他说谢谢。
是。
就是因为你的笑容，你的亲切，让我真的开始很踏踏实实的去认识天主。
是。
我们听到志工丽琪的表现，就如同圣经上在伯多禄后书第一章16-21节所提到的，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们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来临宣告给你们，并不是依据虚构的荒诞故事，而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我实在由天主接受了尊敬和光荣，因那时曾有这样的声音从显赫的光荣中发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丽琪志工就将这份喜悦传给了琼莹教友。在伯多禄后书的这段圣言当中继续说道：这来自天上的声音是我们同他在那座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的，因此我们认定先知的话更为确实，对这话你们当十分留神，就如留神在暗中发光的灯，直到天亮晨星在你们的心中升起的时候。这段话更是说明了对圣言 当十分的留神，就如同在黑暗当中留神看见那微弱的光，直到天亮。这段圣言的第三段提到，最主要的，你们应该知道经上的一切预言，绝不随私人的解释，因为预言从来不由人的意愿而发的，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推动之下说出来的。我们听到志工立奇以笑容，以拥抱来传递天主的爱，让圣神在琼英教友的心中说话。圣神在教友心中所说的话，感动了琼英教友进一步走向基督，认识天主。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琼英教友为我们分享。
然后就开始上慕道，先上那个读经班，然后呢才开始上慕道班，去年的9月1号开课的，就这样上，一路这样上来。然后我每次上课，除非有没办法 cancel 的那个 appointment， 否则的话我一定都会到，而且是上课以前刚开始都会时间差不多的时候才到，之后我都会提前到。
是，
我觉得上慕道班让我吸收很多，我就好像那个海绵一样，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当我渴望的时候，我相信那股力量是很强的。
是，
所以冥冥之中的后面的那一只手一直推着我往前走，
是
让我都觉得我心很安，我的好奇心一定要让我真的完全了解谁是天主。
嗯嗯嗯。
好，那后面背后那一只手到底是谁？我说以前我学佛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嗯。
好，就我以前都讲佛菩萨。
是。
佛菩萨都在帮我安排，但是我对他是很模糊的，因为在学佛的他们都会有佛像。
是。
好，其实我不是在说佛教不好，其实如果佛教不好，我相信我一定会走偏。
嗯嗯。
好，那我也真的很谢谢过去好带领我进入学佛的过程的这些好姐妹啊，包括我的妈妈，我妈妈是很虔诚佛教徒，她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我女儿这么虔诚，她怎么会去信那个天主嘞？
是，
她最怕的就是以后没有人会帮她拜拜。
好，
那其实还有一点，天主让我觉得更心安的地方是说，我们天主教徒还是可以祭祖的。
是，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慎终追远不会因为来到天主这边呢完全被断掉。
是，
这是跟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
是，
所以在临洗的那一刻，我本来以为我会放声大哭的，结果没想到我在白天的时候在讲到自己，都分享给我妹妹、给我的家人听的时候呢，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很感动，我就会掉眼泪。我妹妹就跟我讲说，姐姐你不要到时候临洗的时候就在你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我也就怕这样子。但是临洗那一天，我不晓为什么我内心充满了喜悦。其实天主都知道，我一路走来为什么我很感动。其实以前我都会很害怕，但是当然陆陆续续当我开始在接触天主的时候，这一路走来，包括工作，包括个人的生活上面，我觉得其实天主比我自己都清楚，比我自己更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什么最适合我。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主见的女人，然后呢就这样傻傻一路走来，因为我是很简单，我就一路走来这样简简单的过日子。但是呢，我觉得天主他很疼我，他都帮我安排好了，我根本不会去怀疑。因为以前都会觉得说啊，我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会 worry， 我很会想，然后以前我也很迷信，
是，
但是我这些坏毛病全部都戒掉。因为有一次我为了工作的事情，我又要去占卦了，在以前都要去卜卦嘛，然后呢就是类似求神，但是我不会去一般的庙寺庙去求神问卜，我就会去找一个类似像紫微斗数的老师啦，或是会占卦的，都是我可以信任的人，就去占卦。结果我那兄长跟我讲， Josie 你现在已经认识天主了，你是天主的孩子，是不可以再做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那么严厉。
是，
好，但是呢因为我们都是用 message 的，就是用简讯，他就跟我讲说，你已经是天主的孩子了，你已经在学习天主，你在天主的路上，你是不可以再做这件事情。
是，
好，
是，
他很理性的跟我讲。那我就说，哦，好，那我知道，我就真的听话，我就没有再去占卦。那是我最后一次有动那个念头，我要再去做占卦，去寻求那个答案。
是，
从那次起之后，我就再也没这样做了。
嗯，
我常常在开玩笑说认识天主真好，我省下好多钱。以前算紫微斗数啦或者是占卦，一次紫微斗数要2000多块耶、而且我常常去找那个老师，然后呢我还介绍很多人去，然后呢每次占卦呢都要很多钱、而且一次只能问一个问题然后延伸，所以我觉得认识天主这个是 extra bonus 哈，就是可以省下很多钱，然后呢让你的钱用在对的地方、就像天主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借来的，都是天主给我们的，这个世界也是我们赞助的、所以呢其实我如果有能力我希望我能够多做一些，
是，
所以像最近我知道台湾有很多的老教堂都需要重建，好、需要募款。我也自告奋勇，我也想要帮他们做这些事情。主业会他们现在也都是在默默之中在帮人家做这样的事情，希望是说可以带领更多的教友，好、有地方可以去望弥撒。好，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是，
我很感恩。
我们听到琼英教友渴慕神恩，也因此有意愿协助旧教堂的重建，让更多人能够前往教堂去望弥撒，感受天主的大爱。就如同圣经中说到，在格林多书第14章第12节有这么一段话，你们既然渴慕神恩，就当祈求多得建立教会的恩赐。我们也看到琼英教友他渴慕神恩，并希望更多人能够获得教会建立之后的一个恩赐。
我们谢谢琼英教友，他们在这一段慕道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追寻天主，那也谢谢他分享了慕道班这群朋友们他们在追寻天主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转变和升华。虽然琼英教友他很客气的说天主为他省下了很多经费，但是我们知道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还为着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感或者不安全感，想要早先一步知道天主的计划呢？相信天主在您的生命旅程当中会默默地引导你，并且将最好的给您。
就如同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1节提到，你们该热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给你们。这段话里面所提到追求那更大的恩赐，就如同琼英教友到大陆去，在进教之后回顾，看到了一条更高超的道路，那就是天主的道路。您是不是也在犹豫您脚下的道路呢？您可以在附近找寻天主教堂，请求神父修女或传道员为您指出这一条更高超的道路，也就是走向基督认识天主的道路。天主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传达给人，把爱情也就是天主的本质向人倾诉，这是天主的唯一的真正的计划。任何其他事物的存在都以赐以永恒的爱的神迹为目的，所以我们的天主会对
我们
给予自我启示和自我给予，让琼英教友能够在天主的给予中感受到天主的大爱。
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